主你的灵在这里，主你运行在这里，主你的爱、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更新我们。主，我们真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主，我真知道你的信实极其的广大。主，你帮助我们回转向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不单只是专顾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我愿意，主啊，把我的心思定睛在你，以至于我可以把我的心完全的献上，单单的回应你，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五章，是最后一章。那耶利米哀歌，其实这个耶利米哀歌它原文的意思是，它英文是 Lamentations，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这边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并不是哭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大声的呼叫。那你要去想，那究竟他要大声呼叫什么？耶利米为什么会在这里大声呼叫，而且一叫就叫了五章，就把这个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好，这卷书主要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他攻进到耶路撒冷，然后把整个圣殿毁了之后所写的。好，所以他这时间点大概在主前588年的一月，好，尼布甲尼撒王开始攻打耶路撒冷，当然他们就开始围城。好，我们过去在前面几章我们看见了，就是他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啊，不论没有吃的，然后到最后吃自己的孩子等等这些事情，然后直到主前的586年，在7月19号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了，然后同年的8月15号，圣殿被毁，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毁掉。好，所以这一卷书基本上应该是在这个被毁之后，然后到耶利米被带到埃及去之前所完成的。那因为耶利米亲身经历，因为耶利米亲身看见耶路撒冷这整个城被毁，这整个的过程，所以他可以这么清楚的把这个记录下来，以至于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好，当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定睛看在什么，神的审判，哇，耶路撒冷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耶路撒冷变成了何等的荒凉。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要有这三个方向去看。当然第一个方向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整个耶路撒冷它被毁是很悲哀的事情。好，就像我们今天的这第五章内容所记载的，还有包含前面所记载的。那第二个方向你要去看的是耶利米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他不单只是记录耶路撒冷被毁，然后里面有多可怕，有多悲哀，有多心疼。好，更重要的是他有来承认犹大人犯罪了，以色列人犯罪了，而且神是公义的，神是一个管教的。好，神是一个为着爱他的百姓，所以神必须要做这个管教。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方向我们要看的。第三个方向你要继续看下去，第三个方向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你要去仰望神的应许。好，就像刚刚不论是赖老师还有施勇分享的，到最后的时候，耶利米把他的心转向神，开始去纪念，开始去呼求神的应许，求主再一次把这个复兴带到以色列来。好，前面在第三章我们也看到这样子。好，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所以你看见在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里面，你可以用这三个角度下去看，那会看得更清楚。好，当然我今天在读第五章的时候，其实让我很感动的是，我看见耶利米的声量也被提升了。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是用我的角度在看这整个城被毁。好，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你翻回去第三章看，他很多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不断的我，可是你看到第五章的时候，耶利米被提升了，他不是讲我，他讲什么，我们。我仔细数了一下，这我们大概出现了32次。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如何可以真实的摸到神的心，一个代祷者，一个祭司，一个神的百姓，你要如何可以摸到神的心？ 你不是一直单单的定睛在我。就像先知耶利米他在第三章他讲很多的我对，没有错，这些以色列人犯罪，但是耶利米没有犯罪啊。可是到这一章之后他转向了，他变成是我们了。这是一个什么认同性的，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来看这个事件，而是他扩大到其实我就是跟这一群百姓一样，我就是跟他们一样，虽然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渴望神你的复兴再次降临下来，我就必须改变我里面的中心，我不再是以我为中心，我不再是求我越来越像耶稣，这个是第一步，拿掉更多的我，得到更多的耶稣，这是第一步。可是你再接下来，当你转向耶稣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有耶稣基督的心，有基督的心，你会变成是什么？我们。你在看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是我们的角度在看。当你的小组员犯错的时候，你不再是指教他，哎，你这里错，那里错，而是主啊，真的，我和我的组员其实都大大的得罪你。当你在看你自己蒙福的时候，你不会只想到自己，你会想到我和我的整个族系支派都要蒙福，我们华人要蒙福才对的，我们整个台湾的教会都要蒙福才会，不单只是丰富教会而已。好，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什么，除了真实的悔改能够带下复兴之外，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贴近神的心，能摸到神的心，不再是我的祷告如何，我如何，而是要扩张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都大大得罪了神，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能站立到这里。第一节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所遭遇的事，观看我所受的凌辱。好，这个遭遇，求你纪念我所遭遇的事。纪念原文的意思是 remember， 是记得的意思。好，其实这跟我们的生命光景也很像。当我们遇到很多的困境的时候，当你经历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开始跟神什么诉说你的困难有多大。你看见耶利米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神也在鼓励我们，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把你现在的问题告诉神的，你也可以求神来纪念你所经历的这一切，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观看，它原文是 behold 的意思，要看。而这个凌辱的意思，其实它原文是什么？是责备的意思，是责备的意思，是管教的意思。在这里，耶利米向神求，主啊，你纪念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被毁了，主啊，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主，你也看到我们已经被管教了，我们带着这个心来到主的面前。好，所以这一章大概可以分成我把它切成三个段落。好，那二到十节呢，好，我们把它切成是第一个小段。好，求主纪念所遭遇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到十节，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追赶我们到了我们的颈项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奴仆辖制我们，无数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因为饥饿燥热，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
好，就停在这里。好，第一节其实是耶利米的一个引言，他就直接呼求神了，说，主啊，求你来纪念我，主啊，我现在真的遭遇到这些事情。那遭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什么，在第二节他说，我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的房屋归于外路人。那外路人其实跟外邦人意思是一样，他原文就是 alien， 就是指外国人，外面的人。好，所以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圣殿被破坏，原来属于犹大人的产业其实不见了。为什么？因为犹大人被掳走了，大部分的人被掳走了，只剩下一些人管那些葡萄园啊，管那一些事情。大部分的人都被掳了，不论是北国被灭的时候被掳，南国被灭的时候被掳。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告诉神一件事情，主啊，我的东西，我的产业，我的应许不见了，是神你给我的，我现在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他所遭遇的是什么？失去了产业，失去了产业。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在第三节他这边说，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的母亲好像寡妇。其实他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父亲，或者你说他失去了神。好，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其实会有一个优越感，我们在全地上面其实是被神所拣选的百姓，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我在地上应该是蒙福的啊。但是我现在怎么没有蒙福呢？我现在城被攻陷了，圣殿也不见了，我就像孤儿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了。以色列人心里有一个呼声是什么？主啊，我是你的百姓耶，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而且我们被掳了，被掳走了。可是神啊，你说什么？你说你是孤儿寡妇的神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当然我们知道在诗篇68篇第五第六节，他有记载到神在他的圣所中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不听神的话，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当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心里有一个什么？我好像是被什么遗弃了，神啊，你是不是不再眷顾我了？我们常常里面心思意念会有这个想法，主啊，我好像变成孤儿了。主啊，你的慈爱还会在我的身上吗？主，我现在回转向你还来得及吗？其实这就是我们内心，我们内里面一个最真实的对神的一个呼喊。好，他们遭遇到什么事情？失去了父亲的保护，失去了神的保护，失去了神所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原是神所拣选的百姓，迦南地耶路撒冷原是神要给他们的，可是现在通通被掳了，什么都没有了。第三个我们看见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供应。我们在经文中在第四节看见，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财是人卖给我们的。好，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节经文，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水都是什么？自来水，只要水龙头打开就会有水，然后水费又很便宜，至少跟电话费比，跟电费比，水费是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对我们活在台湾的人来说，你在看这节经文，你刚开始会没有感觉。再来你说财用钱买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财。好，我们因为最近刚刚去缅甸短宣，好，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要我来讲这个经文，让我特别有感觉。为什么？第一个，那里没有自来水，那里没有干净的水，所以光是生活都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那里没有瓦斯，你想要煮一个东西，没办法，请你生火啊。你生火要怎么处理？你要有柴啊，你要有柴啊。好，所以你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上面会遇到的问题耶。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当这些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土地没了就算了，他们连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水要用钱去买，财也要用钱去买。在圣经里面，财不单只是我们生活中要用的，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用，是在哪里呢？是献祭的时候要用。你的祭物是要放在财上面的，你的祭物是要放在财上面才会有翻祭。好，所以你发现在这里他不单是失去了供应，你还记得吗？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有供应他一切的需要。 神有供应财吧？有。神有供应羊啊？有。所以以撒才没有被陷嘛。可是在这里你发现，当城被攻破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全部都失去供应，他必须要靠自己花钱去买，你要靠自己才能得到这些。但是就像上面那一节经文说了，我已经失去了依靠，我已经失去了神，我已经失去了祝福的源头。我要问大家，你哪里来的钱啊？当成功攻破了，你哪里来的钱啊？你哪来的钱去买水？你哪来的钱去买这些东西？好，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个地方讲，当城攻破了，他们经历到了好多好多的失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失去了供应，所以这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如果我们远离了这个祝福的源头，如果你远离了神，那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你用金钱，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生命，或者用你的肝去换你想要的东西。当然现在对我们来说，可能水跟财你没有感觉，但是讲到手机你应该就会有感，应该就会有感觉的吧， iPhone 11你就会有感觉的吧。你要靠着自己去得到这些东西，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就算你能够买到，那又如何？你依然是缺乏。你要回想过去，你跟神连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是蒙福的百姓，诶，财你可以去捡，你不需要用钱买。水你走到哪里，你就说这里会有水，你就挖下去就对了。就像我们这次去缅甸，对面那一户怎么挖就没水，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一挖，往下挖4米5米就有水。当你愿意连结在神，你的这些祝福神都供应给你。当你选择靠你自己成为孤儿，你不愿意听小组长给你的建议，你说参考就好，牧师师母的建议，你说哎，这边进去那边出去，反正一切都会更新，每天早上又是新的，我每天早上再来听新的就好。你不听进去，你不化作你的生命，你不成为你的行动，你不把这个信仰，把这一位神活在你的里面，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那你最后就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乐意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与他来连结，连结在这个生命的源头。第四个，我们看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一个安息的能力耶。好，第四个，他不得安息。在第五章第五节的地方，我们看到他追赶我们到我们的景象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啊。你知道，当你离开了这位生命的源头，你离开了耶稣，你离开了这个保护，你不单是你所需要的东西要靠自己，重点是外面的仇敌会步步进逼，他会一直靠近你。因为仇敌来，魔鬼撒旦来，就是要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你绝对不是只是失去你现在所看得见你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而已，你所失去的，你没有安息了。耶路撒冷城破了，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家没有了，他们被掳到外地去，他们里面的安息不在了，圣殿被毁了，对他们来说，他们信仰的中心被毁了，甚至会有很多人可能会质疑神，神你真的存在吗？你不是说我是你的选民吗？那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在这里，耶利米一个真实的祷告，他不是说他自己，他不是看他自己，他把整个犹大的百姓全部包含在里面。我们不得安息，我们没办法喘气。在第六节我们看到，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饱。神在耶利米书不断的警告以色列人要回转，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回转。所以到了耶利米的哀歌，当审判来到了，我们看见这群百姓真的回转了吗？其实还是没有回转。不单没有回转，他们更什么？转向世界。埃及 亚述其实他就是在预表世界，就是在预表世界。以色列人以为什么？世界可以供应我，世界可以保护我，我远离了这位神没有关系，我是孤儿，我是寡妇没有关系，有巴比伦王耶利米，你说巴比伦会找我们的麻烦没关系，我的背后在南方也有一个大国叫做埃及，而且这个埃及是以前从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代都有的国家，他会输给巴比伦吗？以色列人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会想说其实世界也可以供应给我这些需要啊，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世界的这个道路，其实我们就大大的背离了神，我们就大大的拒绝了神。当我选择转向世界，当我不是转向耶稣的时候，我等于跟神说什么？耶稣，你的祝福不够好，埃及可以给我的更好，世界可以给我的更好。当你不转向耶稣，你转向世界的时候，你说什么？耶稣，你没办法保护我，埃及可以保护我。当你选择转向世界，跟随世界，等于你跟神说什么？神，你给我的道路不够好，你所为我预备的这个道路不是我要的，世界的道路才是我要的。我们看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不论北国不论南国，神使用了好多的先知，好多的仆人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依然选择转向世界，不转向神。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以色列人，是我的长兄。以色列在旧约是被拣选的，但是我问大家，在新约谁被拣选了？看一下你左右边的，就是你和我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拣选啊。可是如果你被拣选了，你跟耶稣说，耶稣，我偶尔来看看你就好，我礼拜天主日来看看你就好，我小组来看看你就好，平常哈，我知道你在我心里，但是我还是要继续过我自己的日子。弟兄姐妹，你选择跟随世界，你真的可以得着宝足吗？或者是你选择我一手抓世界，一手抓耶稣？你们可能会说，全心传道没有，我没有转向世界，我只是一只手在耶稣上面，一只手在世界上面，我的脸还是这样子的。你以为这样子你可以得着宝足吗？你里面可以得着宝足吗？其实神透过这张经文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往下看你就晓得，第七第八节他说，奴仆辖制我们，没有人能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第八节，因为旷野的刀剑，我们冒着险才得粮食。当他们被围攻，当他们被巴比伦王围攻，在那十八个月里面没有吃没有喝，最后只能吃孩子，他们中间也尝试要跑出去，可是跑出去没有用，因为外面都是巴比伦，都是敌人，都是黑暗的权势在那个地方，你冒着生命的危险才勉强可以得到粮食。我们要转向神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即使在围攻的时候，他依然在想什么？埃及应该会来救我。我们会不会这样啊？当你遇到生命中很大的冲撞的时候，你会先选择转向神，询问神，寻求神，跟随神，还是你会先找人呢？你会先找世界呢？你会先选择，哎，到底有谁可以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神要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他，神要我们专心的来跟随神，不是只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神，而是我平常生活每天我都转向他。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以为找埃及就会有粮食，就会有保护，但是在经文里面没有这回事啊。当他们被围攻的时候，埃及有没有过来？没有。埃及有没有给他们吃的？没有。第九节他说，因饥饿而燥热，我的皮肤就黑如炉。另外一个译本他是说，因饥饿，因饥荒的干热， 因饥荒的干热，我们的皮肤就热如火炉。因饥荒的干热，我们的皮肤就热如火炉。你要知道，在那个围攻的过程，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出去又是死，最后只能吃自己的孩子。我们在昨天的那一章就看到了，他们饥饿。你所仰望的，你所倚靠的势力，如果不是神，如果你在倚靠人，如果你在抓人，这个人没有办法给你盼望，没有办法解决你真实的一个需要。特别在你危难的时候，昨天牧师也有讲到，谁是你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在你丰衣足食的时候看得出来，真正是你的好朋友就是在你危难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当以色列人，当犹大人遭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所倚靠的势力并没有过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在提醒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我们生命的光景一定会有高低起伏，我们一定会遇到人生的挑战。也许突然间你发现了财务有一个紧迫，也许突然间你发现健康亮了红灯，你要记得啊，要先来寻求神，寻求神的就有盼望，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你选择转向世界，你就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 诗篇68篇第5、第6节说的，如果你愿意转向神的，这位神是孤儿寡妇的神，这位神也是提供你家、带你回家的神，这位神也是把你从囚犯之中释放出来的神，让你可以蒙福的神。可是如果你是悖逆的，他就说你会在干燥之地，你所需要的，你所面临的一切都是缺乏，不单只是物质的缺乏，是你灵性里面的缺乏。当你选择依靠人不依靠神的时候，你会从里面开始到外面，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缺乏，你越来越缺乏，以至于缺乏像到这经文这边所写的，我们的皮肤热如火炉，热如火炉。在这里我觉得有很多的提醒，神透过这个这一章的经文前半段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听呢？耶利米书，神花了40年，神花了好长的时间，用了好多的先知耶利米、以西结不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就是不回转。所以一灭了之后，到下一次再回来隔了多久？还有印象吗？隔了多久？70年了。你不回转，一旦上帝管教的手下来，就70年。弟兄姐妹，小组长跟你讲的话，区长跟你讲的话，牧师师母跟你讲的话，你现在不听，时间久了，到最后你等到神出手管教的时候就不得了，一搞就搞很久。所以我鼓励大家，通常权柄要修剪我们的生命都是不舒服的，当他在跟我们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逆耳，但是你要选择听。如果你愿意听，快快的回转，速速的回转，你就发现你就快快的蒙福。如果你不听，你就会发现你转向世界，你转离神，你的生命就会开始进入到缺乏里面，而且到最后是什么？仇敌包围你，仇敌攻击你，而且是攻击到什么？攻击到你没有办法得安歇。第五节这边说的，在你的景象上，我们疲乏的不得安歇。你每天光要追寻这一些你的需要，你的想要，到最后你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得到安息。这是第一大段的部分。那第二大段我们来看，神在管教以色列的百姓，神在管教他的孩子。我们来读11到18节，我们一起来。
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 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们心里花昏，我们的眼睛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
好，到这里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看到十一节，他说妇女在锡安被侮辱，处女在犹大的城镇被强暴。好，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吗？当耶路撒冷被围城，外面如果你是巴比伦的军队，当这个城一攻破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事情？你一想你就知道，不单只是妇女遭殃，我相信我们很有印象的是什么？我们对日抗战的时候，是不是有发生南京大屠杀的事情？我自己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就让我想到那一段，当日军攻进来的时候，其实那城里面，你不要说只有妇女，这里虽然只有记录到妇女，但是我相信死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妇女小孩各样的。当战争在发生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允许？因为以色列人不听啊，以色列人拜偶像啊，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我们过去不是有查考以西结书，我们查考耶利米书，我们一路看来，他在圣殿里面拜偶像，哎，你跟偶像发生淫乱，而最后黑暗的权势就用淫乱来审判你们，这是很真实的，这是很真实的。神不会这样做，但是神允许黑暗权势这样来管教他的儿女，为的是什么？让他的儿女回转向神。第十二节他说，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好，这个吊起首领的手不是我们想的这样而已哦。好，另外一个译本是什么？这一些的首领被挂起来啊，被吊起来，就是处死的意思。好，在另外一个译本，它原文的意思是，就是put to death by hanging， 就是靠着悬挂他们，把他们挂死这样子。好，所以你知道，当那个城被攻破的时候，其实他们所遭受的凌辱，所遭受的责备是这个样子。这些首领，这些支派的首领，这些的长老是被挂起来的，而这些的老人也没有得到什么。他说不尊敬老人的面，那原文是 honor 的意思，就是这些老人其实也没有被尊荣。其实当在战争中发生的时候，当敌军攻进来的时候，敌人哪里有管你是老是少，是妇孺是小孩？他们在外面围攻18个月，你以为他们在外面是泡茶在那里等吗？当然不是啊。也许他们也从巴比伦他们的家乡来到这里，搞了这么久进来，当然第一件事什么？烧杀掳掠嘛。好，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所面对的是什么？不单是妇女的问题啊，包含首领也被挂起来。再来更糟糕的13节，你看到少年人扛磨石，孩童背木材，都半跌了。以色列人进入到一个什么完全没有保护的时候，就像没有父亲一样。像我跟我儿子出去，如果有车子比较靠近我儿子，我一定会要么就把他拉进来，要么我就用我的身体去挡。可是这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其实在里面的人就像没有保护的孩子一样，没有被保护的孩子一样，是任由这些仇敌黑暗权势烧杀掳掠。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些人失去了保护，失去了遮盖。我们也看到什么？少年人是应该要扛石头的吗？是小朋友应该要去捡柴的吗？你在下面的经文你可以看见，在下面14节，他说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作乐。这作乐他原文的意思是不在那里歌唱，不在那里喜乐。所以少年人原本不应该是扛石头的，孩童不应该是木材的， 不应该是去背木材的。可是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成年人被掳的被掳，被杀的被杀，那留下来的只剩下什么？老弱妇孺。留下来的只剩下什么？小孩子，只剩下来青年。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些事情，他们必须要去推这个磨石，他们必须要到外面去捡柴，他们必须要去背柴，都半叠了。在十四节里面，我们看见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已经没有长老坐在城门口了。好，他原文的意思是没有长老在城门口了，这些的领袖，这些的长老都被挂起来了，而且老人不被尊荣，还有谁敢坐在城门口？如果你知道你去到城门口就会被挂起来，我想你应该不会去，没有人要去坐在那里。可是过去的城门口是什么？过去的城门口是非常尊荣的，能够在城门口跟众长老坐在一起，是在管理众人的事情，那个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可是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少年人也不再可以欢乐了。十七节，从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这些事在我心里面发昏，我的眼睛都昏花了。在十八节，锡安山荒凉，野狗行在其上。弟兄姐妹，你可以摸到神的心吗？当耶利米这样子讲他所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上面有多么心痛吗？上帝不断的呼喊，不断的呼喊，不断的透过他的仆人呼喊，可是孩子们就是不听，孩子们就是不听，以至于最后孩子被刑罚，被管教。天父的心是很痛的，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掳，圣殿被毁，神的城变为荒凉之地。神是慈爱没有错，神是信实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回转向他。当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我是不是乐意的来听？如果我还是坚行己路，如果我还是坚持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如果我还是很多的我，最后神是必须要管教的，最后神管教的杖是必须要下来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当我们背逆他，他就必须要管教。但是管教不是目的，管教为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回转向他，再一次领受从他而来的爱，而不再是什么？成为无父无母的世代，不再是成为什么？孤儿的世代，不再是依靠自己的世代，而是我们真知道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永远给我们出路。在前两段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一个最深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呼喊，对神的一个呼求。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命的光景，特别在低潮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说你里面所遭遇的一切事情，你里面的感觉，你里面的感受，还有所有的一切你所经历到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看见耶利米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全部说出来，他全部倾倒出来，他不压在里面，因为压在里面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因为压在里面最后忧郁的是你自己。耶利米选择全部倒出来，当他看到以色列的城被毁，当他看到耶路撒冷被毁，当他看到圣殿被毁，他心里面是多痛，他全部来到神的面前倾倒出来。当他看到锡安上面不再是荣耀的神，不再是荣耀的民，看见的却是野狗在上面的时候，耶利米里面是多么的心疼，里面是多么的一个哀伤，所以他大声的呼叫。我们可以把我们里面最真实的感觉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有很多你不能跟别人讲的事情，你可以对神来敞开的。当你愿意对神敞开，你里面的情感才会健康，当你愿意对神敞开，你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什么？转向神，转向神。不然你的悔改会不够真实，不然你的悔改会停留在表面。我们来看耶利米真的有悔改吗？有， 他不但他自己悔改，他也代表整个犹大人来悔改。你来看到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你看见在第七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是一个悔改嘛，对不对？我们列祖犯罪了，而今不在，我们担当他的罪孽。然后你看到第十六节，他的悔改变成是什么？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有没有看见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悔改，是更深度的一个悔改，更真实的一个悔改。他不是只是停留在表层的悔改。耶利米是最后他真的认知到，是我们得罪了神啊，不是我的祖先的问题啊，我自己也得罪了神啊，我们有祸了。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犹大的百姓还不悔改，还不回转，我们有祸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的悔改是像念账单一样吗？还是我真的会像耶利米一样，在神的面前哀哭，在神的面前大声的呼喊，主啊，我有祸了，主啊，我大大的得罪了你啊。还是我的悔改依然是什么？主啊，是我的祖先得罪了你，主啊，是他们得罪了你。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再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复兴必须要从我们开始，一个真正的复兴必须要从神的百姓先转向神开始。纵然只有一个人，神都纪念。我们看见在十九节他说什么？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在万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困境当中，你要仰望神啊。当你诉说完你所经历的这些苦痛苦难，当你诉说完你所遭遇的逼迫困难，当你诉说完你一切里面的不堪难过，你接下来要学习耶利米转向神。这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位神是存到永远的神，他的宝座存到万代，他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我们必须要学习转向神，我们要看见神是良善的，神永远是好神，他在那里等我们。我必须学习转向他，仰望他，看见他的属性。还记得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在第三章的22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的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可以诉说你里面的难过的，可是当后面结束的时候，你要开始起来，要开始起来，支取神的慈爱，支取神的信实，支取神救赎的恩典，让神的人能力临到你，让你可以回转。我们看见在20节他说什么？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你为何许久离弃我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悉？有没有？谁说过这句话？耶稣说过。好，耶稣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他说什么？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转眼不看我？这是最真实的悔改。当你进入到最真实的悔改，当你开始转向神，你会开始进入到这一个复兴里面。复兴是从回转开始，复兴是从悔改开始。神真的有忘记你吗？当然没有。你现在在经历困境，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是20岁、30岁的时候，神还是跟你在一起；50岁的时候，神还是跟你在一起。你的困境会一直跟着你吗？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转向神啊？如果你不转向神，你绝对讲不出这句话哦。如果你不转向 上帝，你绝对没办法讲出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必须真实的转向他。当你转向他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那真实的悔改，以至于你可以领受那真实的复兴的能力。再来，我们看到21节，他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神在过去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做了很多管教的事情，我们都看见了。但是神的慈爱有离开以色列人吗？其实没有。我们看见了以色列在二次大战后是不是也复国了，就在这个应许之地已经复国了。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神要鼓励我们，我们要起来，不要再一直去诉说你里面有多么多么难堪，多么多么不好的经历，你的困难有多么多么的大。你试着转向这一位爱你的主，仰望他，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他知道你现在的光景，他也知道你未来的事情，他知道一切关乎你的事情，他可以带领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可以让你的生命再一次的进入到那生命的活泉之中。只要你选择转向他，只要你选择转向他，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很痛苦，他为我们承受所有的罪，天父甚至掩面不看他，让他因着我们的罪，为着我们的罪死了，下到阴间。但是三天之后，天父所赐下的是一个什么？重生的一个能力。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选择，不论你现在的光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也许你说我就像这个耶路撒冷一样，我被毁了，我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不好，但是你愿不愿意试着来支取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这复活的大能，救赎恩典的能力？你不需要靠着你自己，你只需要来找耶稣，耶稣就能够再一次的把这个回转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回转向他，让我们领受从他而来死里复活的能力，让我不再心思意念都是充满了世界，而是可以完全的被主来得着。好吧，我们一起把圣经合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真实的来回转向他，让我们的心可以更深更深的来经历他，而且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神的爱转向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新的，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直看着我们的光景是如何的差，让我们不是一直在回想，主啊，我的困难有多么的大，而是我开始转向你，我开始数算你的恩典，因为我知道，主，在基督里面，我就不致被定罪，在基督里面，我就不致灭亡，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就有那复活的能力，因为神啊，你就是爱，你用你诸般的慈爱来挽回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你的怜悯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回转向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心的来悔改，我们要向你来说，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要向你来呼求，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是蒙恩典的儿女，主，我们真知道，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不被定罪，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领受这个重生复活的能力，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领受死里复活得胜的一个能力，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要对这一切围攻我们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对他们来发声，因为我靠着基督，我靠着耶稣，我不再被定罪，我靠着耶稣，我靠着基督，我就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一起站立起来。